各位朋友，大家平安。春节真的是到了，这个礼拜六25号就是大年初一。那在这礼拜的时候呢，有很多的聚会，好像是从这个礼拜四就开始有聚会。我说我要参加的，你们参加的可能更早，礼拜四、礼拜五、礼拜六。所以说很多的聚会，过节嘛，过年嘛。就是全家团圆的时候，全家团圆，因为这个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都是过年没有外人，因此这个气氛还是挺好的。哎，我那个图片呢？我有一个过年的图片呢。哎呀，你看一家三代这个同堂。那为什么说大家聚在一起呢？因为我们是一家人，一家人的话，就是有那个血缘关系，爷爷奶奶啊，然后这些爸爸妈妈等等的就在一起，有这个血缘关系就把我们绑在一起，合一，大家一起包水饺等等都很好。但有些时候大家这个从不同的地方回来，然后聚在一起的时候啊，吃完饭之后你可以发现就没什么事干了。原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每个人的需要都不太一样，爷爷奶奶喜欢听个京剧啦，然后呢，这年轻人呢喜欢干另外的了，特别像我们在移民到美国的，在美国待一段时间的，又发现哦，我们跟我们的下一代，这个差别就更大，他们跟我们关心的都很不一样，所以有些时候我们看到说，这一个家的合一啊，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我们觉得啊，要回家全家团圆是很好，但是真正聚在一块的时候啊，你会发现聊一个话题啊不太容易，如果说我们要出去啊，春节要出去，这个三代同堂出去，你会发现挑战就更大。因为我们家这个跟大家分享过，去年的5月份我们出去一家四口人，我就发现我们就很难沟通了，已经每个人都关心的想的东西都不一样，看个电影我都找不到一块看，就你要看这个他要看那个。这是我们现在的问题，是说是一家人，是有血缘关系，我们是一家人，应该在一块，但是真正在一块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又很难，因为我们太多的不同。那作为一个教会来讲的话呢，它的挑战就更大。作为一个北美的华人教会来说的话，那挑战就更大，因为还存在着这一代第一代移民跟第二代移民的中间那个鸿沟，这些都是带着不同。但是我们又是一代一个教会，又是一个同是这个一个 building 底下，所以说我们在这里边的话要合一的话真的挺困难。那今天的经文的话是在以弗所书第4章1到16节，这个经文我们其实就看到说这个合一在神的眼里边它有哪些的因素，合一的根基是什么。我们说一个家庭合一，因为我们是一个血缘嘛，有那个血缘关系。然后那合一的表达什么表达？我们一起包水饺啊，一起这个要出去啊等等。那我们教会合一的表达是怎么样子？那合一的目标是什么？那合一的实践是怎么实践出来？这是我们从这段经文来看到的。那这段经文我们知道说是在第4章，那整个以弗所书前面3章的时候在讲到说上帝用他的大能把一群罪人拯救出来，给赋予他们一个新的身份，成为神的儿女，他组成一个新的群体，有一个名字叫教会。这个教会这个新的群体，神给这个新的群体有一些要求，就是有些你这个群体有什么特质。他讲到第一个特质就是第4章合一，后边第4章后边说救人新人要怎么对待父母，怎么对待族谱，怎么样对待儿女，一堆的这样的事情的话，这让我们怎么行事为人，让我们看出神创造这一个新的群体这一个跟世界的不同。那前面3章就是怎么神怎么创造出这个群体，所以说那是个根基。所以说今天第4章1到16节的话，他讲到这个群体的第一个特点就是合一。因此我们就是说从下面来看的话，说合一的根基， 合一的表达跟合一的目标，还有合一的实践。其实我把这个经文稍微颠倒一下，合一的实践是在一到三节，后边的话是按照这个经节的这个顺序。首先我们来看的合一的根基，合一根基的话，就是在第四节，从第四节一直第五、第六，这是那个合一的根基。合一的根基在里边有七个一，然后呢，这七个一，其中三个一呢是讲到三位一体的神，圣父、圣子、圣灵。最后一个是一神，众人的父，圣父，中间一个是主，是圣子。第一个讲到是灵，圣灵。那这个 Trinity 三位一体，他们是一，但又不同，不同的三个位格。然后呢，就对应着后边四个一。在后边四个一的话，就是作为神的儿女，我们这个经历是在这里头的。因此，我们合一的根基是 Trinity 三二一的神作为基础，他们完全的合一，但是又不同。在这个基础之上，使得我们也可以在这里边合一在里头。那么首先我们来看的话，首先讲到第四节说，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什么叫身体？就是教会。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普世教会就是一个。我们之所以成为一个一体的教会，不是在彼此的打仗的，那么就是因为有一位圣灵。所以说圣灵对应着教会的一体。那经文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三节，他说我们不管是犹太人、希腊人、为奴的、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为一个身体，隐于一位圣灵。因为一位圣灵，所以我们彼此为一体。第二个是让我们看到说，因着一主，就只有耶稣基督，只有他是神的儿子，只有他为我们死了。因着他，所以说我们有一个盼望，因此我们有一个施洗，我们有一个这个信，我们信的对象就是耶稣基督。我们施洗的归宿是受洗归到耶稣的里边，我们信的那个盼望的缘由、盼望的对象是耶稣再来。因此都是因为耶稣，所以说我们是一个盼望，一个相信，一起都这个经过一起归到耶稣的名下。对于这神来讲的话，就是这个天父，独一的全能真神，他是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你会发现，只有独一的全能真神这一个神，但是呢，他是在众人之中，他组成了一个大家庭。因此，我们就来看到说，这个三一神，从里面看到说，每个不同的位格，就使得我们有这样一个，对一个对我们这个基督徒神的儿女，就一个这个四个一不一样。因着有父，我们是一家人，因为他住在众人之内，关乎众人之中。因着有主，我们信的是一个，归到一个里边，我们盼望的也只有这一个。因着这一个圣灵，所以说我们是成为一体的。圣灵我们会后边会特别提到他，他像血脉一样灌乎整个身体。这是让我们看到说，我们信的根基，我们合一的根基是三位一体的神，因此使得我们可以彼此合一。就像我们一个家庭合一的一个家人的原因，是我们血脉相通，在这里头一样。因此我们应用到我们现在的我们教会的实际情况的话，我们现在在处理职堂的事情，我们要跟这个西区的这边的这个 DBC， 就是Dublin 的浸信会来一起来合作。我们都有宽广的胸怀。我跟那个李海龙牧师，他是我的山东老乡，我更加看重是他在跟我们是在组里边是一同来打仗的，因为我们是一组一信一喜。因此我们从来不会是竞争关系，现在也不是，将来一定也不是，因为我们在组里边是一家人，我们信的是一个神，我们信的是一个主，我们是因着神我们成为一家人，因着 主耶稣，我们是一主一信一望。因着圣灵，我们是在普世教会里边是一体的，只是说在这段时间我们忠心于哪一个地方，哪一个地方的教会。因此为都为了福音的缘故，因此我们就有那个宽广的胸怀，因此我们就可以去带着这个宽广的胸怀去处理这样的事情。因为我们的根基不是说地方，不是说是这个别的什么，因着是三位一体的神。那这个地方我特别强调说，这个一灵对着一体，因着一个圣灵对着一个教会，这个教会的合一是因着这个圣灵。那因为一体的话，这个体就是指教会。就像刚才说到说，我们一家人之所以能够成为一家人，是因为我们血脉相连。那我们现在一个教会之所以成为合一的话，我先说不是什么，不是因为我们有一个架构，也不是因为我们有章程。在初代教会的时候，没有章程，没有教会的架构，甚至于也没有新约的圣经，只是那些使徒还活着去做那个见证，做耶稣基督的那个见证，那个信息在那儿。那么什么使得初代教会能够兴旺合一，能够彼此波饼，彼此那么在一起的那个合一兴旺神的福音呢？圣灵，因着五旬节的降临，就是圣灵在这运行的时候，就像所谓中医那个打通怎么这个脉那个脉，你的血在那地方在活泼的在整个身体流动的时候，你其实是一个合一的。因此有些时候我们的确是有建造这些架构，这些章程没有问题，这是结果，这是一个呈现，但这不是根基。根基只有一个，就是圣灵。那对于这个圣灵来说的话，那对你我的这个要求就会说，你有没有祷告圣灵？你有没有敏感于圣灵的带领？你我有没有顺服于圣灵？你知道圣灵的心意是什么吗？我们能听到圣灵的微小的声音吗？我们能够同感一灵吗？这是我们合一的关键。我们说，这个我应该这样的，应该那样子。Yes， 但是我们往往是希望别人合我们的一，我们就不去想我们跟圣灵的合一。我们去做事情、想事情的时候，我们可能就忘了去祷告说：“神呐，你的心意是什么？我愿意在你面前等候。”我们后边还会提到这一部分，因为圣灵结出的果子，就是我们的九个果子：仁爱、喜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是圣灵会带我们结出果子。一个顺从圣灵的人应该有这样的果子出现，那我们这里边就会合一。因此我这地方特别来强调，我说一个一体的合一是基于圣灵，不是基于一个架构，不是基于你我的想法，也不是基于一个 policy， 甚至也不是基于一个章程，也不是一个基于一个宗派，都不是。这些可以来帮助，可以一个结果的呈现，但是根基是圣灵。我们从初代教会里边可以看得很清楚，没有那些他们可以非常的合一，因为他们都顺服圣灵。这是我想我们来看到说合一的根基是三二一的神，特别强调合一的根基是圣灵，因为那是一体，因着圣灵只有一个，他不会感动你，感动我是不同的，我们应该是感动是一样的。这是第一个我们看到说的合一的根基。第二个我们看合一的表达。合一的表达就是我们大家说合一嘛，就应该统一嘛，就应该就像我以前读书的学校，那是半军事化管理，我们从来都是制服啊，从来是大檐帽，然后呢就是要排队走路齐步走，那如果说这个走不齐的话，把它拉出来然后再重新改了，因为那是像军队一样这样的训练。那这样的，这是不是合一？这当然不是合一，这是统一。你我必须穿同样的衣服，必须理同样的发型，然后怎么样走路齐步走，然后这些，这不叫合一。像马丁路德讲的，如果说两人的想法总是一样，那么一定是有一个人没有思考。他是个复读机，他是一个 copy machine， 他就是一直在那个人说哦我同意，那个说我对我，他就是我想的。如果一直这样子的话， 其中有一个人是偷懒的，因为人和人是不一样的。因此让我们看到说，合一的表达不是统一，而是什么呢？我们看到说，从第七节一直到十二节，你会看到说，前边七个一，三个是有关三一神，后边是有关神的儿女的不同的经历，那后边就开始出现了六个众。其实加个后边那个个人那个个，就是众人众人众人，让我们看到说，从第七节就看到说，那个个人的恩赐不一样。你会发现说，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教师、成全等等，这些都是不一样的。我们是一家人，但是年龄不一样，需要不一样，个性不一样，我们上的学也不一样，但是我们是一家人。因此合一的表达让我们看到说，这里边是不一样。那这个我们首先看这个恩赐，恩赐是什么呢？恩赐是上帝来按照他的这个意愿来分配给我们的。在哥林多前书那地方讲到是圣灵给我们的，这地方讲到是主耶稣给我们的。这个给我们的恩赐的这一个是什么特点呢？给我们恩赐这一个是上了高天，得了权柄，他把那一个权柄然后带着这个恩赐就分派给我们，这是一个得胜的君王给我们的。第七节到第十节，那具体的这个恩赐这一方列了五样。有些时候我们去研究希腊文可能说四样，因为教师跟牧师是同一个职分。不管怎么样，这是不一样的。总共在新约有五处经文列了，总共有二十多项恩赐，各种各样的，有怜悯人的，有帮助人的，有甚至有翻方言的，说方言等等，都各样的恩赐。但是这个地方强调的是教导方面的五个恩赐。我们知道教会里边是有很多的恩赐，我们谈到恩赐的话就想到哥林多前书十二章，跟前书十二章的时候讲到说这个恩赐，它的第十一节让我们看到说，这一切都是圣灵运行，凭着己意分给个人。他前面都是讲恩赐，各不一样的恩赐。然后呢，接着十二节他用那个比喻，就是一个身体的比喻。这个身体的比喻说，很多肢体都不一样，但是身子只有一个，因为基督也是这样。然后十五节说，若是脚说我不是手，所以我不属一个身子，他就不能不属，就是这是不对的。眼不能对手说我用不着你，不行，因为不一样，但是属于一个身体。头又不能对脚说我用不着你。二十五节说，免得身上分门别类，总要肢体彼此相顾，你们就是基督的身子，并且各自做肢体。因此让我们看到说，合一的表达是不同，但是在不同当中是各自的恩赐，这个恩赐是有不同的功能。这个讲的是一个身体，我就讲一只手好了。这个手你会发现这五个指头一样吗？不一样啊。你可能很久以前听过这个故事，这个他你看他这边的伤又短又粗，但是好像他是老大。那最长的又高又帅的应该中间这一个吧，又高又帅。然后这一个靠近老大，所以说老师就指命令说，你走那儿，你干那儿，命令的指挥者。没有，很少有人说你干这个你干那个，这是给人感觉怪怪的。这个是个命令指挥者，就是他靠近老大，知道老大的心意是什么，然后就开始发命令啊，你知道那叫。当然中间这个指头现在在美国不知道为什么特别不能举起来。但是不管怎么样，他是又高又帅啊，他最长啊，应该是自己很自豪嘛，因为他最长得最高啊。哎，这个就麻烦了，这个叫什么指啊？无名指，无名之辈，无名指。但这个无名指呢，披金戴银都是他呀，什么戒指啊什么都戴在他身上。你看他无名指，这个应该是最小，这个真的是没人理他，小小。但是你抠抠耳朵，你其他都不行啊，只能抠他，只能来抠抠。你想在没人的地方抠抠鼻子也可能用他，因为其他的太没办法。因此五个指头如果都一样齐，这五个指头就五个并排，你觉得会怎么样？你觉得好用吗？ 你会发现就这么一个指，就这么一五个指头都不一样。除了不一样之外呢，这些恩赐要彼此的配搭，还是这只手。其实哪一个指头可以跟那另外四个指头配搭的都很默契，只有他。他们两个其实很厉害，但是要配搭起来的话挺难的。后边这四个配搭起来挺难的，因此谁是老大？能够配搭别人的人叫老大。他虽然又粗又短，而且在那地方位置还比较低，但是他能够跟别人配合。因此让我们看到说，这个各尽其职，彼此连结，就是我们看到说这些不同的恩赐啊，为的是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然后呢，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一是连在这个基督上面，元首上面。另外一个是十六节，特别是要靠他联络的合适，彼此要联络，然后各尽百节，各按各职，然后照着身体的功用彼此相助，然后让整个身体能够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因此让我们看到说，这个各尽其职，彼此联络，就显得非常的重要。我们不一样，因此就忠于自己的位分，不但如此，还要彼此的配合。我们看过西游记，我们都知道西游记这五个人是太不一样了。那最厉害的是谁？你没法说那个最厉害，你说哪个最厉害？缺一不可呀。你说白龙马不要，白龙马不要，谁背着唐僧啊？那孙悟空最厉害，是啊，一个跟斗十万八千里，那他最厉害啊。我有时候我在想说，孙悟空干嘛带着这些四个人？孙悟空一个筋斗到那边把经取回来就好了嘛，干嘛要经过那么多磨难？但是就是这样子，他自己干不了。可能人家那个地方一看说啊，来这个人，来这个泼猴，心不诚，不给你，必须拖着唐僧那个人才过去可以。这个唐僧在里边最无能的，一弄就是冤枉这个冤枉那个，走路还累，还骑个马，也不担点重担，然后呢就会念的是紧箍咒，其他的都不会，然后呢老犯错误，一弄就被人家，就是因为他才那么多劫难。为什么劫难？因为吃唐僧肉嘛。不是你的话，我们其他人都没事，人都不吃我们的肉，也不抓我们的，就是因为你。还这个唐僧是最无用的，但问题说，谁真正去取经的那一位？是唐僧啊，他领导啊，那没有他的话，树倒猢狲散呢，猪八戒回高老庄了，那个回花果山了，就是因为唐僧。那当然，我们说猪八戒一弄就回高老庄了，不干了。然后呢，他是个乐子嘛，这个所以说《西游记》挺好看的，也是因为他有的贡献呀。然后这个沙和尚呢，应该是最默默无闻的，一弄大师兄、二师兄，然后老是这个，但是这个担子他挑啊。你说这个白龙马，这个就是个马，你去看白龙马，那是龙王的三太子奥烈，那是厉害人物啊。那小白龙变出来的，然后就被骑着，都是些厉害人物，他们如果彼此打来打去的话呢，还取什么经啊？他们就这样不同，但是就这样彼此的配合，带着一个使命往前走。让我们看到说，他们在一个彼此配搭，彼此一个连结。所以说合一的表达是什么呢？合一的表达不是统一，不是我就你又必须跟我一样，而是说我们不一样，就应该不一样。我们是一个身体，这种多种恩赐的彼此的配合，然后让这个身体完成它的使命，彼此的配合，然后让我们这一个身体丰盛起来，强壮起来。因为就是因为我们这五个指头不一样，所以说我们可以千变万化，然后可以做各种的动作，去拿各种的东西，然后去握各种的东西，你会发现配合得非常的默契。因为我们这是合一的表达，是不同的恩赐在一起来丰满的呈现出这个身体的强大和丰盛，来成全彼此，成全 这种彼此成全，其实我们讲到教会，其实我们在家庭里边，这个夫妻之间也要彼此成全。夫妻之间，你结婚之后，你就知道说，哎呀，真的是彼此不一样啊。你要是竞争关系，还是彼此配合关系？婚姻里边，我们在婚姻之前辅导的时候，我们都会提到这些，要有恩典，要有爱，然后有接纳。然后我其中一个还有这个 covenant 是个盟约，我其实对一个词特别特别感动，叫 empower， 赋能对方。什么叫赋能对方？就是我做一个丈夫，跟神同工，去让我的太太实现神在她身上的旨意，叫 empower， 而不是说我改变我的太太要同意我。 No， 神呼召她有神的心意，我要跟神同工 empower 他。这个是夫妻之间这个 empower， 彼此成全。因为他有他的特点，他有他的弱点，他有他的优点，这些都是让我们去看到这些能够彼此配搭的。况且是教会，我们教会实在是很多很多的不同。我们教会是每个人都觉得，从世俗的观点来说的话，我们都是老板。我看我在这奉献金钱，你看我在放这奉献时间，你看你应该，我是一个，你应该照顾好我呀，我是一个顾客，你们应该照顾好我。这种的心态在里头的话，如果是有的话，如果很重的话，你教会你很难合一，因为你带着一种，哼，你是应该服侍我的，我是奉献的，但是一个家就不一样了。因此教会里边是不容易的。我们今年的教会的主题是族内一家，合一侍奉。你我没有外人，我们在看这些的体育比赛，这个真正的美国 football 不太了解。我知道对这个真正的这个足球，我知道一点，22个人在场上在踢也很好。那个观众那个踢的不好，那个踢的还可以，那个守门员做的很好我们可以评判的很好。但是在教会里边没有观众，我们是一家人。我们你在你自己的家里边也不会希望有一个人说一直坐在一方指手画脚说你我对批评论断一番，自己不干，那不叫家，那叫你是观众，你是看体育比赛。这些让我们看到说，其实族内一家，合一侍奉，你我都在这个家里头，神呼召我们。那我们这样一个今年的主要施工，一个迫在眉睫的，就是我们要举办中西部夏令会，今年是我们举办，我们要调动很多的资源，我们有彼此的配搭，我们要很快就要开同工会，怎么样去把这个事情做好它，呈现给神，呈现给中西部的这些的信主的不信主的，服侍众教会，也跟众教会彼此连接。我们今年华语堂推动3个重要的施工，第一个。这个儿童施工，我们要把它建立得更好。青虫的下午堂的弟兄姐妹说我还没有结婚，我不管那个。然后我们退休的或者是空巢的人说我的孩子都大了，关我什么事儿？如果我们这样想的话，我们就不是一个家，因为那好像那不是我的孩子。但是如果说我们是一个家的话，我们就要去想，我们应该做什么。我们第二项施工，我们要做年轻家庭。因为这一段这中间这一块我们有点断层。这些年轻家庭在克伦博士这个地方一直在成长，一直在成长。这些年轻家庭没有进到教会，他们进到哪里去了？这个时代实在很邪恶，他们的孩子将来怎么办？我们会后边会提到这个儿童，因为儿童这些事情的话，我们要跟他们传福音。第三个，我们组织的一些变化，要有那个属灵的含义，有属灵的实质，我们要去做那些很多的变化，包括祷告各样的事情，这些都需要你有我的参与。神给你恩赐了，他上了高天，掳掠了这个掳掠仇敌，上了高天做的，他就给你我都有各样的恩赐。这个恩赐的目的是带着使命，使命是目的是为了成全圣徒，让你我在这里头能够参与，这是他给你我的使命的这个恩赐的一个原因。因为让我们去承担使命，让我们能够彼此的配搭。我们不但推到这三项施工，我们各个团契、各个小组这些的要去做呀。这个年轻人教员这部分要不去做呀 ？Why not？ 我们现在这个同辈的一些家庭要不要做呀 ？Why not？ 这是我们都要去做的事情。我们现在有这样的恩典，我们的能力，我们有这样的一些神给我们的托付，目的就是让我们把这恩赐发挥出来，发挥出来的同时让我们彼此的配搭，来让达到合一的目标。合一的目标其实就是要成全，十二节就是要建立，就是要十三节要归于这归一，同归，这个在真正上同归一，然后要长大成人。具体的十四节是反面，如果我们不成长的话，一直被这个摇来摇去，摇来摇去，我们一直被那个肉体的那种的私欲所影响。我们不知道，没有一个根基，没有那个生命的锚给我锚住，然后被那个外边的风浪飘来飘去，飘来飘去，我们就撞在暗礁上了，我们也不知道，还在到处怨天尤人。然后呢，正面的话就是要爱心说诚实话，然后呢，凡事长进。这个爱心说诚实话，真正的原文就是我们以前也讲过这个，就是爱中行真理 ，truthing， 它是一个动名词。在爱中去把这个真理行出来，凡事都带着爱心，但是同时要行出那个真理。然后呢，我们凡事长进，要连于元首基督。我们的合一首先要跟连于元首基督，我们要首先跟神合一。具体的表现的话，你我要跟圣灵合一，我们要敏感于圣灵的带领，我们要敏感于圣灵的感动，随时随地的就神了，你怎么想，问问他。然后呢，我们在这里边就能够彼此合一，能够说全心靠着圣灵，靠着基督，靠着那个神，然后彼此的联络合适，然后各按各职，目的让我们去成长，你我的生命得以成长。我们一生下来 born again 是一个 baby， 刚生下来是一个婴孩，只能吃奶不能吃干粮，但是神让我们去离开这些，要长大成熟，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你我这样的时候，我们小组就会成长，我们的团体就会成长，我们的教会就会成长，就会强壮。这是合一的目标，就是要复兴个人的复兴，家庭的复兴，小组的复兴，团体的复兴，到教会的复兴，到普世教会的复兴，这是神的心意。这是我们应用到我们这边，所以说家和万事兴。如果说我们这样的话，成长是自然的，因为我们跟主连在一块，我们跟活主的全员连在一块，神给我们的大诫命彼此相爱，爱主彼此相爱，然后给我们的大使命就去传扬主的福音，用我们的生命去做那个见证，这是合一的目标。那说到一些合一的根基，我们很清楚，我们合一的表达也知道不同，但是一同的这个丰盛。然后这个合一的刚才这个是合一的目标，我们要成长，但是最难的我们怎么实践出来。然后这个呢是在第一节到第三节，合一我们这些理论我们都知道，但是行出来容易不容易？你结婚之后你知道真的挺难的，夫妻要真的是要合一挺难的，自己独来独往惯了，跟另外一个人那么密切，如果你还不清楚的话，请你把全家三代同堂出去度一次假一个月，你就知道说合一难还是不难。不用一个月，一个星期就可以了，你就知道说合一多难。那是我的父母，那是我的岳父，那是我的这个儿女，他们总在一块怎么这样子，包子跟这个披萨怎么就两人吵起来，吵得一塌糊涂呢？就是这样子，冰水跟稀饭怎么吵得一塌糊涂呢？所以说，就让我们看到说，这个其实挺难的，不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况且是一个教会。那么因此这个经文一到三节的时候，他就提出了五大要求。第一要求，谦虚，凡事谦虚。谦虚为什么？因为因着主，我们有强壮是因着主，我们软弱也有主拖着我们。我们知道说谦虚或者谦卑是合一的必不可少的要素。骄傲，它的对立面骄傲躲藏在一切的忠志的后面，只要有忠志一定带着骄傲，不缺这个东西。你只要合一一定带着谦卑，你也不缺这个东西。所以说合一必须的要素是谦卑。 没有谦卑，没办法谈合一。所有的宗旨一定带着骄傲，知道的、不知道的，台前的、幕后的。因此和睦最佳的秘诀就是谦卑。第二个是温柔，温柔绝对不是说软弱，温柔是强者收敛自己的力量，节制叫温柔。把这两个做的非常完美的是耶稣基督，他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他是谁？他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他有没有力量？但是他生在马槽里头，但是他就帮人家扎，他就这样不开口，他变成一个被杀的羔羊，就是这样的不开口。他是强者，但是他收敛自己的力量，又谦卑又温柔。下一个是忍耐和宽容，在另外一对。忍耐是什么？忍耐可以说是对冒犯你的人保持着耐心，就像神对我们，我们去顶撞他多少，我们叛逆多少，在我们合作罪人的时候，神就我们死了，他神就这样对我们的忍耐，到现在为止还在忍耐。宽容是双方的忍让，稍微退让叫宽容。那更大的是爱，用爱心。爱是信望爱里边是最大的，就是爱，是众善之首。格罗西书第三章十四节说，爱心是彼此联络全德的，所有的优点好处都在爱里边把它连接起来。爱是最大，然后和平，彼此联络。其实这些前面看到的谦卑、温柔、忍耐、爱还有和平，都是圣灵的果子。我们前面讲到说，为什么说圣灵，因着圣灵我们可以成为一体，我们可以彼此的合一，就是因为这是圣灵的工作，这些都是圣灵让我们就结出来的果子。下边一个是竭力，刚才讲了，这不是一个你我靠着自然的我们的这个本性能够行得出来的。所谓的竭力，这地方是一个命令式，就是要借着圣灵的大能去克服那个老我的冲动，就是你，我也不相信，我治不了你，都有这种冲动。我有力量，为什么我要收敛？我明明一下子把你打翻了，我要收敛，就是啊，就算我就像耶稣一样说，你就扎我吧，太难了，我没有力量，我只能啊，算了，我没有力量。现在我有力量，但是我们选择温柔。这个很难，因此需要竭力。竭力就要在意志上、在情感上、在理智上、在体力上、在态度上，要去做这些事情。有些时候就凭着那个意志力，然后借着圣灵那个帮助。不但如此，还是保守。保守是一个持续的。你比如说我这一次哦，容忍一下就好了。对，他说你持续的保守这个合而为一的心。夫妻之间不容易，为什么？想想说，哎呀，没有盼望了。你说这个人就给我过一辈子，他这改不了，他这个他我就受不了他这个你认为的冒犯。为什么有些时候你觉得很难呢？这个路人甲、路人乙，你管他干嘛呀？因为你就下次见不是什么时候，你管我什么事儿？我把门一关，你管我什么事儿？但是夫妻就不一样了。为什么夫妻有时候就神就用着我们的另外一半来修理我们？你逃不过去啊！你躲进厨房，他在那儿呢。你躲进卧房，他也在那儿呢。没地方去啊。你只能竭力保守彼此的个合一。难不难？难呢。难的结果就要怎么样呢？就要靠神了。然后保守圣灵。这个合一不是你我创造出来的，是圣灵创造出来的。他是那个根源，像我们讲到说合一的根基是因为圣灵使得我们可以合而为一，可以成为一体。因此这个圣灵所赐就是只有他才能来。 你找别人要没有用，说啊，太太你必须跟我合一，不合一我们将来孩子也怎么样，你威胁他然后利用他没用。你只有向神求，你只有向圣灵求。 圣灵可以改你，也可以改他。这个合一不是我们自己创造出来的，我们不是主语，圣灵是，圣灵所赐的。因此聚集到我们身上的话，就是我们必须常常祷告。我们讲到这些合一，我们都可以讲一大堆的理论。今天我们看到说这个这些根基啊，这些的表达呀，这些目标啊，其实落到根本上，不是根本上，说到我们实践当中的话，就是你我怎么办。你相信不相信我们的根基，合一的根基是在神那个地方。事实的结果，这段圣经启示我们是，如果诸位弟兄姐妹，也包括我自己，如果你还是在从别的地方找合一的话，我们找错地方了。缘木求鱼，我们的合一是圣灵赐下来的，我们要去找他，他是那个根基。这个合一是让我们不同，然后让我们去不同的表达，有不同意见的发表，然后你我有没有宽广的心去倾听，你我有没有去问问神说，这个弟兄这个姐妹讲的是否是我没有想过的。我们有没有这个谦卑，有没有这个温柔，有没有这个忍耐，有没有这个宽容，有没有觉得把这个主权可以交给神去处理。然后我们追求合一是追求一套制度，追求一个架构，还是说让我们能够复兴，能够成长，能够在基督里边彼此的造就。如果按照这个目标这个标准来看的话，那些磨难有些时候是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所以作为弟兄姐妹，让我们其实可以在圣灵里边，在神的里边，我们反思自己，我们有没有借着祷告来跟神合一，有没有借着祷告跟弟兄姐妹有这样的彼此的合一。或许你的合一是从你家里边开始，或许你的合一从小组，从团契，从我们不同的事工，从我们教会。我相信神在这个地方，神的灵在对你讲话，你到底哪个地方，我到哪个地方可以加强的，因为是他赐下给我们的。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仰望你，唯有你是神，也唯有你能够赐给我们合一。主啊，其实也唯有你可以改变我们这个人，也唯有你去改变我们那个不喜欢的人。主，我们就仰望你，我们愿意顺服在你的面前，把我们做成一个合用的器皿，去彰显你的荣耀。再一次把我们的教会仰望在主你的手中，主啊，你亲自来成全。我们的的确确有很多的不同，但是感谢你，我们有这么多的不同，就在这里边，让我们去能够经历那个彼此的配搭，能够去看到那个合一的目标。主啊，你也帮助我们在遇到困难的时候，或者说我们现在还经历在困难的时候，你就让我们靠着你竭力保守，在圣灵里边你所赐下来的那个合而为一的心。主，我们就仰望你，你必成全。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